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好。今天下午呢，我们聊一会儿佛学里的唯识学。这个佛学啊，其实是比较近于哲学，但是它超出哲学，它实际上是揭示这个我们人生宇宙的真相的一个真理学。这个唯识学呢，是佛学里的一个核心，就是说也是最高阶段。如果你把这个佛学里的唯识学学好了，学透了，就能够解释一切。玄奘呢就是一个例子。玄奘在咱们国内的时候学唯识学呀，他由于译过来的经书少，译过来的质量也不是太好，所以他呢有100多个问题得不到解答，遍访高僧也这个回答不了，所以他决定到印度去取全本，取真经，就是要看到这个更多的经典，要解决这100多个问题。结果他去了之后呢，真的找到了很多的这个经书，解决了这100多个问题，学好了。所以他在印度，就是作为一个留学生，在印度本土，在印度的这个学术界，把印度的这个佛法，尤其是这个唯识学，达到了这个学的最好，就是他的辩论过这个所有的人都辩论不过他。这就说明了一个实际例子，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学好唯识学，他就能够解释一切，就没有疑惑，就是什么问题都能够回答。我们今天呢就选了一个题目来做一个试验吧，就是说这个题目呢有点大，有点深，这个我们是否在梦中。这个题目大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说对于我们人来说，人类来说呀，没有超过这个题目的。你什么世界大战，什么地球毁灭，你都包含在这个题目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梦中的话，你地球毁灭没有意义，因为你只是一个梦的结束，你的梦还要继续。地球毁灭了，那可我们可能在什么球上继续做梦，是吧？这个题目比较大，我们来这个今天下午呢，就用这2-3个小时时间来做个试验，我们来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呢，谈清楚。这个题目呢，我们就分3个这个部分来，谈它，来解决它。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先说一下这个问题的提出有没有意义。如果这个问题的提出呢是杞人忧天，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事实的，那你我们今天下午就变成聊斋了，是吧？就是大家讲故事。第一个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提出有没有意义，是谁提出的，根据什么提出的，有没有探讨的这个必要。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呢，如果说真的是存在这个问题，然后第二步呢，我们再来探讨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就是有可能啊，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我们的知识结构啊，我们的思维能力啊，还不能够解决，有这种可能性。这个问题呢，我们人类能不能解决，有没有正确的答案，这是第二个问题。如果说问题也是真的，答案也有正确答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们就围绕这个题目呢，我们谈这么三大块吧。下边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提出呢有没有意义。刚才我们看了一段这个《盗梦空间》的片段。这个最近几十年呢，出了很多的跟梦有关系的电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的这个跟梦有关系的电影？它是有科学、哲学的探讨的依据的。如果它没有事实的依据，出这么多的电影啊，人们不会感兴趣。那就是神话小说，我愿意看就看，不看一点不影响我生活。但是实际上呢，在理论物理学界，在哲学界， 我们的面前是不是梦，已经是一个非常确切的、非常确定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问题。已经，由于这个科学跟哲学界的这个定论，造成了艺术界，就是文学界、电影界、小说界的一个探讨热潮，就是面前究竟是不是梦。所以呢，出了很多的梦电影。你比如说，我们来这个就说第一个电影啊，《黑客帝国》。黑客帝国呀，它的大概故事就是说，机器人在高度发达之后啊，他们有了独立意识，他们呢决定啊不做人的奴隶了，他们决定想把人打败，让人做他的奴隶。这个战争起来之后啊，这个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时间比较短，我不能这个就是详细的叙述这个过程，我说出它的意义来。就是说最后呢，机器人把人类打败了，把人做成了电池，但是他怕这个人醒来，因为人醒来之后就会从电池那个箱里头跑出来。怎么让他不醒来呢？就是给他输入一个梦。现在这个人机接口，前几天马斯克是吧，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了。人机接口没问题的，就是芯片跟你的这个大脑连接起来，它就可以输给你一个梦，让你以为自己在真实的生活，实际上你躺在那个营养液里头是在做梦，但是你以为自己正常，你以为自己在正确的正常的生活呢，你就不会追求醒了。哎，这个电影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从现在科学的发展，完全有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现在机器人很多方面已经超过人了，哎，完全有可能机器人战胜人，完全有可能，就是从技术上这种情况是可以达到的。就是你现在呢，可能就是被人安排在梦中，但是你不知道。这是《黑客帝国》的意义。刚才我们看的那一段呢，《盗梦空间》，《盗梦空间》的核心问题也是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面前是梦还是现实？人们是没有办法判别的。这个电影的核心就是他跟他老婆是吧，两个人，这个男主认为说我们现在已经回到现实了，他老婆就说我们现在还在梦中，我们还要再醒一次才能回到现实。整个那个电影的核心就是这个矛盾。这个他老婆呢就问他一句，说你说现在是现实，你怎么证明说现在是现实不是梦？他拿不出一个证据来。这就是这个电影的核心。这个核心呢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核心是违反事实的，是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的，那他这个电影就是个笑话。正因为说一个人在梦中的时候，他是无法判断现在是现实和梦的，这是真的存在这个矛盾，所以才会出现这个电影。就是最后他老婆呢，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他老婆就当着他的面跳楼又死一次，就是因为他不能拿出一条理由，一条有说服力的理由来说服告诉他爱人说现在是现实不是梦了，这个拿不出来的，就是没有这个理由说明的。或者说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核心的一个现在这个就是技术上、物理学上、哲学上已经大家这个就是大家承认的，就是说人是没有一种办法能够判明现在你究竟是在梦中还是现实，因为他们呢完全一样，没有差别。云图是说了一伙人的六次转世，楚门的世界电视台得到了一个孤儿，三岁的一个孤儿，他就给这个孤儿呢造了一个大摄影棚，就让这个孤儿在这个摄影棚里成长，然后每天是24小时不断的直播，全世界直播一个人的生活。但是这个小孩不知道，他以为他生活在真实世界里头，但是实际上整个所有的人、所有的街景、所有的天空大海全是在摄影棚里头的。 这个呢后边就可以说到那个谁笛卡，他就说笛卡啊，他就说我现在坐在壁炉前读书很可能就是在梦中。他说我们这个整个世界啊很可能就是一个恶魔造了这样的一个梦来骗我们的。这个楚门的世界实际上就是演的这句话，就是对于这个楚门来说呢，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人编了来骗他的，但是他不知道，我们人就有可能是处于这个状况的。蝴蝶效应也是说这个这由时空穿越啊，他就是穿越回去改，比如说他对现在生活不满，穿越回去改变原来的一个什么情况，然后改变了那一点呢，后边整个世界就改变了。哎，也是一个这个讲这个道理的吧，记忆碎片。罗生门呢不跟这个没关系，但是这就引申一点思考。罗生门的电影的本意是什么呀？就是说一个事情发生了，所参加这个事情的比如说三个人，一个人一个说法，究竟谁的说法是对的是事实，实际上是没有事实的。因为什么？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观察，每个人有自己的情感，每个人有自己的经验判断。人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记忆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的判断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实际上呢，没有事实，就是只有说法。这个事件有三个人见了，那就是有三个说法。哎，从这个世界上就只有这三个说法，并没有一个说真正的事实是什么，你永远找不到。出这么多的这个梦电影，我们就说了，他刚才我说啊，理论物理界跟这个哲学界是有这个根据的。我们再往前探讨一下，就是说看什么人提出过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中国的庄周就曾经在一次做梦，梦到他是一个蝴蝶的时候，醒了之后呢，他就在那想，注意啊，一般人是没有这么聪明的，一般人也没有这个叫这种严密的逻辑思维，真正有大智慧的人他才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是他醒了之后，他发现呀，他在梦见他是蝴蝶的时候，他完全是蝴蝶的知觉，就是那个观察事物的角度啊，他在花丛当中飞啊，就是那个蝴蝶的角度，那个飞的感觉，那个各方面的完全就是一个真实的蝴蝶在飞。这个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庄周，还有人，还有什么别的那些别人的感觉，他不知道。可是突然他一醒了之后呢，他变成庄周了。这个时候他就想，我现在是庄周，我完全我观察世界的角度，我的感觉，我的什么想法，全是庄周的感觉，庄周的想法，我根本就不知道蝴蝶是怎么回事。那究竟是我是庄周刚才做梦梦见了蝴蝶，还是我实际上我就是蝴蝶，那个梦里的蝴蝶是真实的，结果他呢一下梦见了他是庄周，这两件事啊实际上是无法判断，所以他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留下了这个世界难题。说这是中国人，外国人苏格拉底，这也是世界这个西方哲学的鼻祖吧。苏格拉底怎么认识这个世界？他说过一个洞穴喻，这个现在太方便了，以后你们不了解的你可以到那个搜索里头，哎，网上你搜洞穴喻，里头有动画片，有这个图画什么，有详细的解说，我们就来说一下他这个大概意思，简化的说啊。苏格拉底洞穴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呀，我们全部人类就好像一伙呀，坐在一个山洞的洞口，面朝洞壁，背朝洞口的一群人。我们一生所得到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洞壁上的光影。一生的知识就是这洞壁上的光影。我们就研究这个光影，它的运动，它的这个明暗有什么规律，我们就研究出来了。有人说，哎，这个是有这样的规律，那个有那样的规律，然后我们就 就有博士啊，有这个是辩论的冠军，哎，我们就有这个学位，形成了很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但是呢，有一个智者，他把这些人呢、啊、是绑在椅子上的，也不能转身，也不能扭头，一生就是研究这个光影。这个时候有一个智者呢，把其中的一个人的绳子解开了，然后把他领出来动。他扭头往后一看呢、啊、原来我们一生看到的这个知识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光影，是一个假象，真实的世界是在背后。这个人领他出去之后，看到原来大地，原来这个光啊是太阳发出来的光，原来这个有山和大地什么的，看到了真相。然后他赶紧就跑回去告诉其他的人说，我们啊被骗了，我们看到的是假象，真相在我们背后。结果被这个就是其他人一通大笑，就认为这个人呐、啊，这个脑子坏了，哎，这真实的世界他说不是真实的，他说离了真实还另外有一套真实，大家都笑话他。最后他跟大家就争，他这着急啊，要救大家，让大家看到真相。最后大家就决定把这疯子就给杀死了。不幸的是呢，这他说的这个洞穴狱，正好就是应了他的一生。他在那宣扬真理，结果呢，有人说他是邪教，是这个妖言惑众。哎，这个公民大会，古希腊啊，那是民主，公民大会投票赐死，哎，给了他一瓶毒酒，哎，让他喝了，把他给杀死了。好，下边就要深一点了。后来西方出了一个巴门尼德，巴门尼德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他之前的西方哲学家，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实际上是物理学家。就是前道哲学家研究什么题目啊？说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组成的？有的说是土组成的，有的说水组成的，有的说火组成的，有的说种子组成的，有的说气组成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是树组成的，各种的理论吧。这个实际上是物理知识。到巴门尼德呢，把西方哲学提升到了理论上，真正变成了真正的哲学。他是一个什么贡献呢？他发现我们人所有的知识全部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就是你看到的颜色是我们的视觉语言，你听到的声音是你的听，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你的暖热，哎，这个感觉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根据我们五个直觉，都是主观感觉，我们来以这个为材料，我们来推想、推理、推测出来了一个世界的本质，存在物质。实际上谁也没见过物质，谁也没见过那个本质，我们得到的都是那个说有一个物质世界引起我们这样的视觉，看到这样的颜色，听到这样的声音，产生这样的感觉。他的贡献就是说，我们人实际上只看到了现象。注意啊，这个现象的定义在书上写的是很明确的，可是一般人我们都是错误理解的。现象的定义是什么？现象是事物表现出来的能被人觉知到的一切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现象都是我们觉知到的，我们的主观感觉，实际上就是五个主观感觉：颜色、声音，然后鼻子闻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这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根据这个五个主观感觉，我们来推想世界本质是什么样的，我们看不到本质。所以他说呀，我们现在实际上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主观世界里头，我们的任务是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我们要研究的哲学应该是把那个本质追求出来，推理出来。但是他当时认为啊，他说我们是看不到本质的，这个本质只能分析出来。他这个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什么？但是他这个错误一直我们到现在没有突破。我们现在你去看哲学书，他说本质我们人是看不到的，本质只能通过分析出来。分析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概念，一个概念不可能是本质，道理很明确。 因为现象是本质引起的。如果说一个概念是本质的话，那就是说一个概念应该引起现象。我现在说，比如说我说我桌这有一吨黄金，这是一个概念。如果它就是本质，它应该引起什么现象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给大家分一分，大家就可以花了就可以用。也就是说，本质不可能是概念，本质一定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的存在，真正的存在，这才是本质。所以呢，巴门尼德当时就说，本质只能分析出来，本质只存在我们思想当中，这是他受的局限。但是就这个局限，到我们现在哲学书还是这样写的，这是个笑话。人思想当中的概念怎么可能是本质？它怎么可能引起现象？这是一个很颠倒的一个这个笑话。但是现在人的认识水平还是这样。这是巴门尼德的一个贡献。后来他的一个学生叫芝诺，这个芝诺呀，就到处去宣传他老师的这个思想，就是说我们面前呀全是直觉，全是这个错觉，哎，幻觉，就跟梦一样，都不是真的。哎，我们要这个看到本质，但是人们呢都不信他这个话。这个芝诺呢，这个人很聪明，他说你不信我老师说的这话哈，我呢说服不了你，怎么相信？我呢用了一个颠倒的办法，我就是用反证法，现在也叫归谬法，就是说如果你不相信我老师说的是真理，你认为现在就是真实世界，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我认为你是错的哈。他说你呢就是说我什么叫归谬啊，就是说你如果认为现在世界是真实的，我就可以以你这个理论推出一个极其错误的理论来，这叫归谬，也叫反证。就是说如果你认为面前世界是真实的，你就必然我能根据你这句话推出一个什么呀，就是非常可笑，谁都承认，连你都承认是错误的结论。如果结论是错误的，你推理过程肯定是有错误的，哎，就把你的前提推翻了。他用这个方法，这个芝诺呢，当时就有人啊，在他那个桌上啊，就曾经看到过，他写了40多个芝诺悖论，但是因为都不信他，所以这个都没传下来，人们都觉得他是笑话。哎，只在这个亚里士多德写的那个《物理学》之后里头啊，为他反驳他，反驳了4个，所以现在人们呢，保留了他4个悖论。我们就拿出来一个说一下，看看究竟是谁是笑话，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芝诺悖论啊，我们就选一个。芝诺说呀，如果你认为我们面前是真实世界的话，他说我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的奥运会短跑冠军，他也是一个将军，打仗也很勇猛。哎，他是短跑冠军。这个芝诺这个结论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短跑冠军呢，他永远追不上乌龟。这个结论显然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哎，谁都知道错误。说你怎么推出这个结论来呢？芝诺说，就是根据你们现在认为面前是真实，就可以推出这个来。说怎么推呢？那个芝诺就说了啊，这个怎么推出来呢？他说只需要2句话，这2句话我们大家呀都认为是真实的，都认为是真理。哪2句话呢？芝诺说，你们是不是认为每一段距离都可以被分成无数段？大家来回答，你们是不是认为每一段距离都可以被分成无数段？人们说没有问题啊，你只要有距离它就能分呢、啊、是不是啊？哎，有距离就能分，一定能分成无数段。这个在我们中国那个庄子有一个朋友叫惠施，他也是一个很这个聪明的人，他也搞过很多这种东西。他其中就有一句话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什么意思呢？就是给你一个一尺长的木棒，每天砍掉一半， 永远还剩一半。这就是我们人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好，芝诺就问大家说，你是认为只要是一段距离就可以分成无数段距离，对不对？人们说没问题。芝诺说，你们是不是还认为一句话是真理？哪一句呢？他说，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你说他说的这话人们认为是不是真理？人们说当然了，你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啊，因为无数段就是永远没完的，永远没数的。你怎么一个人怎么可以跑过无数段距离呢？不可能。这两句话都是人们认为的真理。好，芝诺就说了，就你们现在大家都认为是真理的两句话放在一起，自然就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为什么呀？他说，你阿基里斯，比如说前边十米吧，放一个乌龟，他们两个同时开始跑，他就问他们之间的这段距离十米是不是可以分成无数段距离？可以。一个人能不能跑过无数段距离？不能。所以阿基里斯永远跑不完这十米的距离。就用人们认为的真理前提，就可以推导出一个极其错误的结论。说这个悖论说明什么问题？芝诺的目的就是告诉你说，你的这两个前提里头至少有一个不是真理，是错误的，所以才会推出错误的结论。如果两个前提都是正确，推出来的结论就应该是正确的，对不对？你这两个前提里头一定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甚至有可能两个全是错误的。你就去找你认为是真理的东西错在哪儿了。芝诺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你说，你只要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认为距离是真实存在的，你就会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因为你认为面前是世界是真实的就是错误的。结果呢，到今天人们就是除了极少数极聪明的人看明白芝诺悖论，现在一般人还是看不明白。到现在的芝诺悖论在一般人眼里头是什么呢？他既找不出来前边两个前提的错误，他不承认，他说两个都对，但是呢，两个都对的前提怎么会推出一个错误结论来呢？他就找不出这个原因来。到现在人们处于这个状态，极少数人，一会儿我会举一下，我忘了下边，就康德就看明白了。他说芝诺悖论呢，它是抓住了我们人类认识的这个致命弱点。什么弱点啊？就是我们认识建立我们整个知识结构的两个坐标，一个是时间坐标，一个是空间坐标，全是我们人创造的，全是人建立的，全是就是说实际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时空，这个时空坐标是我们人用语言来建立起来的。然后在这两个坐标上再建立了很多的知识，全是成立不了的，因为时空是人的主观，就是根据人的主观感觉，人用人的推理建构起来的假的理论框架，所以呢，你在上边建立什么全是错误的。他说他抓住了这个，所以呢，芝诺悖论呢，他说你是推不翻的，哎，就是我们人的认识是错误的。后边我应该是那个有这个康德的原话，一会儿我们到那儿我们看一下啊。好，这后边这呢，我给总结一下，说这个芝诺悖论，这个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它说明了一个什么？它证明了人类架构时空概念的最小长度单位是成立不了的，是个悖论。你看，你时间也是有，你得有时间的最小单位吧，然后才能组成，是吧？你说我一天24小时，一小时是60秒，一秒是，你不管什么，你总是得 我们说你得建立一个最小的时间单位，这个时间单位呢一定要有长度，它才是时间单位，它不能是零。可是你要是有长度呢，它就不是最小的时间单位，有长度就可再分。所以我们建立时空概念的最小长度单位，这个最小长度单位本身就是成立不起来的，就是永远你是找不到一个最小长度单位的。包括这个空间概念，空间概念是三维，长宽高，长宽高都是有长度的。我们就用空间了，我们就用这个空间吧，就用一个立体的，比如说一个圆球。古希腊人认为世界呢，这个物质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最小的原子，就是组成世界的一个物质的最小单位，叫原子。其实我们现在叫基本粒子，都是一样的意义。一般认为是个圆球。注意啊，这个空间的这个最小单位也是成立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一个小圆球，你一定要有直径，你有直径就可以分出半径来，它就不是最小单位。你说我就用它的半径做一个最小球，它还是直径，你有这个直径它又可以分半径，就说只要它有直径，它是一个圆球，它就不是最小单位。如果是最小单位只能是零，就不能再小了。但是如果这个原子是零，长这个直径是零的话，它就不是原子，它就组不成物质世界。再回来那个时间观念也是这样，时间观念的最小单位你一定要有长度，有长度就不是最小单位，最小单位只能是零，如果是零它就时间不存在，它就组不出时间来。所以呢，芝诺呢就证明啊，我们建立时空概念的最小长度单位根本就是一个悖论。什么叫悖论？就是说你理论上就是自相矛盾的，不，时空概念的最小长度单位是不存在的，就是这两句话。你或者是不可分的长度，什么叫不可分呢？就是零，零呢就实际上是不是长度了，或者无限可分，只要你有长度就无限可分下去，没有最小，只有更小。无限可分的意义是什么？也是不存在。一段距离，你说它无限可分，无限可分就是永远在分当中，永远没有那个最小单位。所以无限可分也是不存在，不可分也是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建立时空概念的那个最小长度单位，理论上就是悖论，就是自相矛盾，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我们全部人类的知识就是建立在这两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不可能是实际存在的时间跟空间的坐标上建立起来。你看这个聪明人呢，很早已经看透这个世界，已经找到他的问题了，但是呢这些人没人信，没人听，没人跟上他们的思维，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错误当中啊。你看啊，后来笛卡他说，我要建立一个哲学啊，我要建立在真实上才能推出一个真实的理论来。但是他说什么是真实的呢？他说我的感觉是真实的吗？你的感觉跟我不一样，你说谁是真实的？个人的感觉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的存在，它不可能是真实的。所以他就找了一个真实点啊，他说这个一切都是建筑在我感觉之上的，都不真实。他说那这什么真实的呢？最后他就说，我怀疑一切，但是我正在怀疑一切的这个思想，这个怀疑者是存在的，我正在怀疑，这个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就说我思故我在，实际上在这里头他已经犯了错误了。这就是人呢，思维这个他已经很精密了，他应该说什么呀？我思故思在，就是我在思考，这个我在怀疑一切，这个思考确实是存在的。但是他说我思故我在，这个我就是他推理出来的了。什么是我？你又没见到自己。什么是我？思必然不是这个肉体的我，因为肉体的我也是你思考的内容，也是你见的内容。 你这个我是已经是你推出来的了，不能证明它存在。那个我是你又没见过，那个我是什么样的，它是什么材料的，它怎么组成，它怎么工作，它怎么思考，你一点都说不出来，因为你看不到。所以这个聪明人呢，要想达到这个极聪明人，这个一步之遥，还是犯错误。但是这已经相当聪明了。我思故思在，应该是，就是思维是在的，但是他应该想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在思维，这个能思维者是什么样子，是怎么起名，怎么定义，他是不知道的。然后他有一个著名的梦论，就是说我到底是在梦中还是醒着，他认为没有什么确定的标准来区分。因此呢，他说我相信自己正坐在壁炉边很可能是虚假的。他甚至认为整个客观世界，包括天空、大地、颜色、声音等，都有可能是某个恶魔故意制造出来骗人的幻觉。这个思维是很严密的，就是我说那个《楚门的世界》那个电影，就是对于楚门来说，整个世界，天空、大地、大海，整个世界，包括他老婆都是演员，都是假的。这个节目很赚钱，因为全世界都在，这个多少亿人都在天天看这个电视剧，真人秀，真人直播。后来啊，哲学越来越发展，越来人越聪明。这个贝克莱是英国哲学家，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叫做存在即被感知。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你认为客观存在的一切东西，实际上呢都是你的主观感觉的复合。说这个具体一点，就是都是你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和身体的感觉，只有这五种直觉，这都是你的感觉，这不是客观存在。你根据你这五种直觉，你推想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么样的一种存在。所以他说存在即被感知非常准确。你突破，你除了你的主观感知，你根本感知不到任何一点客观存在的东西。所有你认为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东西，都是用你这个，它叫存在，就是感觉的符合，用这五种直觉呢，你根据这五种直觉你猜出来的，推想出来的，非常准确。这个准确到什么程度，狄德罗是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当然了我们一般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的很少啊，都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呀曾经这样来评论贝克莱的这个唯心主义哲学，他说存在就是被感知是荒谬的，这种学说说来真是人心和哲学的耻辱。虽然荒谬绝伦，可是他最难驳斥，就是说世界上那么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你来驳这个贝克莱的这句话，找不到一条能够成立的理由驳到他，他说的就谁都驳不到。我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说这个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个呢是哲学的耻辱。这个不是他的不管他说啊，很多哲学大家都说过这个话。说为什么他说的是哲学耻辱啊，他们说呀，我们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上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注意啊这句话，他说我们明明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的哲学就没有一条理论能够证实它，证实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我们哲学的耻辱。大家听懂这句话没有？我再说一遍啊。他说我们明明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可是我们的哲学就不能从理论上来证明它。我们要这个哲学有什么用？物质是客观存在，这是我们成立一切知识的这个基石起点，你要是没了这个，就没有是客观世界，没有客观真理，没有科学，没有哲学了。这个话这个呀很专业，需要有很多基础知识的垫，这个叫做基础， 来理解，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我就先说出这个大意来，如果感兴趣呢，以后我们可以这个底下再讨论。当时我们有一次讨论会，是这个南京大学的现象学教授倪良康，是把德国的现象学引到中国的这个学术领头人。他呢跟这个和尚，跟佛学界的和尚们学者们一块儿探讨什么呢？探讨现象学跟佛学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哎，能不能互相有启发，这样一个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啊，有一个人就提出这个哲学的耻辱来了，就说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当时在我旁边，我一个朋友是北大的一个教授，叫叶绍勇，这个年龄不大，他当时就反应，就是说了一句话，哎呀，说得非常好。我先把这个对方说的这句话那个说一遍啊，说我们明明知道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可是我们呢，哲学找不到一条理论、一条理由来证明它，就证明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你又看不到，你就要用逻辑来证明啊，你又用逻辑又证明不了，哲学的耻辱。这个叶教授说什么呀？既然你找不到一条理论来证明它的存在，你凭什么说你明明知道它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话问得多好，你既然没有一个理由，没有一个理论能证明它的存在，你怎么能说你明明知道它是客观存在的呢？这是自己扇自己耳光啊，这是。所以人类啊，非常的可笑，人类非常的可笑，就说这种叫颠倒黑白的话，你既然没有一条理由能证明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凭什么说自己明明知道？那不是胡说八道吗？好，我们接着再往下来啊。康德理论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说物自体不可知，永远不可知。说物自体是什么？他就是说引起我们这五种主观感觉的那个客观存在。他说一定有一，注意他这个物不是物质啊，因为他没见过，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认为这个就有个东西，它是客观存在的，它是真实存在的，由于它的存在引起了我们人能够看到颜色，能够听到声音，能够身体有感觉，引起我们的主观感觉，哎，但是他这个引起的主观感觉叫主观感觉，主观世界，感知世界。那个引起我们主观感觉的那个客观存在的那个世界就叫客观存在的世界，客观真实。他说那个物自体，那个客观存在那个东西本身呢，是我们人类永远观察不到的，物自体永远不可知，这是他的结论，这是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所以康德呀，真的是达到了近代哲学的一个集大成。这个我们简单过一下吧，因为这个不能详细解说啊。他说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或者换句话叫理性是自然的立法者，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自然实际上是我们人呐，用人的知识结构建立起来的。康德认为人们所得到的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是纯主观的，丝毫不反映作为客观的物自体，就是那物自体你根本观察不到。时间还是空间其实都不是真实的，时间空间并非事物的属性，而是我们感知事物方式的属性，是我们人创造了时间概念、空间概念，然后把我们在这两个坐标上，就是四维坐标上建立起了人的知识大厦。它只不过是我们的感知形式而已，是我们的头脑把时间和空间强加给了客观世界。哎，你是在主观感觉上建立的构建的客观世界，而不是客观世界把时间和空间强加给咱们的大脑。啊，我没引那一段，那个就省了。就是他就说，芝诺，你听了这个话，你就知道他下边那段，就是说，芝诺正是抓住了我们这个弱点，就是说我们的时间空间概念是自己人建立起来的，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是错误的。 所以你在上边建立的一切知识全是错误。这个芝诺悖论啊，在芝诺抓的非常关键，所以芝诺那个悖论搞出来的那些啊，推翻人的知识推翻的非常彻底。好，上世纪这100多年了，现象学这个大家可能感兴趣的了解，我简单介绍一下它的意思啊。人类哲学一直在研究本体论，就是这个世界本质是什么，世界的真实它本身是什么，它是什么材料组成的，它什么运转规律。我们这个哲学一直在找世界的本质，要研究本体论。到上个世纪，现在100多年了啊，突然哲学研究发生了一个叫语言学转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哲学发现啊，我们研究说世界是什么组成的，研究那个本体论呢，我们从来没见过，没见过本质，我们一直见的就是主观感觉的世界。这个主观感觉的世界完全是建立在我们人的语言的基础上的。注意啊，他把这个色声香味触颜色声音这么这些主观感觉啊，也叫做人类的语言。他说颜色就是我们的视觉语言，我们人的视觉语言跟鸟的视觉语言是不一样的，跟牛马猪羊的视觉语言也是不一样的。科学家认为哺乳动物的视觉语言只是灰色，或者也可以说黑白色，我们人是三原色，就是我们的视觉语言是不一样的。哎，蜜蜂跟我们的视觉语言不一样，比我们，它不是看三原色，它看的原色比我们多。然后以至到某种小鸟，它有12种颜色，比我们丰富的多，就是视觉语言不一样。听觉语言也不一样，哎，我们人可以听到的那个声音频段，动物可能听不到，动物听到的我们可能听不到，就是那个超声波啊，什么那个是吧，哎，光线也是，哎，我们人看到的只是很窄的光谱，声音也是。所以我们的这个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包括这个身体的这个触觉语言都是不一样的。现在有很多这个网上发生的事情证明我们每个人的视觉语言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现在太多了是吧，说一个裙子究竟是什么色儿？哎，一张照片应该这个颜色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很多人看了之后有很多种的颜色反应，结果专家出来就跟你说了，说物理世界没有颜色，颜色是我们的生理感觉，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每个人有自己的颜色的感觉，所以大家看出来之后颜色是不一样的，什么拖鞋呀、啊、什么的，这个网上太多了。哎，这个例子好，在这样的科学知识基础上哲学就进了一大步。说实际上我们哲学一直说研究世界本身是什么，闹了半天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世界本身，我们一直在研究什么呀，我们的主观感觉的世界，一直我们就是在研究我们自己的语言，包括在佛学里头啊，把那个五种直觉呢概括成叫见闻觉知4种语言，就是我们人呐、啊、有4种语言，见的颜色是视觉语言，闻是听的声音是听觉语言，觉包括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它归到一类叫觉，就是触觉语言。然后呢知就是我们意识，根据前边见闻觉这3种直觉，然后呢意识来推理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猜测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知，意识来知分析，见闻觉知4种语言，这是佛学的概括，跟这个现象学概括是一样的，就是认为我们实际上研究的知识啊，全是我们自己的语言，我们怎么感知世界，我们怎么表述世界，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所以整个世界这个哲学就转向什么呀，语言学研究，就是说既然你这个整个哲学什么知识结构全是语言建立起来的，那就是说这个语言是怎么建立的，哎，这是世界的本质。 语言分析，你们去看哲学啊，语言分析全是语言分析，就是哎，你为什么说这个是红的，哎，你这个概念怎么出来的，语言分析，整个转向语言。你看他这个话怎么说啊，这个现象学认为啊，世界的本质就是意识。注意啊，我也解释一下什么叫现象学，很简单啊，他就说我们人观察的整个就是现象。注意刚才我读了现象的定义，现象就是我们人能感知到的一切情况，都是主观感觉，哎，都是主观世界。这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都是现象，都是主观感觉，我们呢要透过这个现象找到世界的本质。而且他认为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呀，就是意识，就是我们这个心，就是我们的识，就是那个笛卡说的那个思者，就是他说这个思者一定存在。这个现象学就认为世界的本质就是那个思者，就是那个叫心识，他我们直接说吧，就是意识。他说那本质就是意识，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用这个意识观察主观世界，正在感知，所以我们的意识不能看到自己，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意识。语言学就研究到，可以说达到了哲学的顶峰，就是我们见到的都是现象，引起这个现象的是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任务是直接看到这个意识，看到这个意识是怎么个存在，怎么个组成，怎么回事，你就把世界本质研究透了。他们的一些话啊，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没有语言就没有存在。下边一句话啊，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就是说如果你不说话，没有词，没有语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们所说的客观存在什么，全是用我们的语言推理出来的。这个地方还有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我上午想到了，结果一忙后来没那个拿过来。什么叫一瞬间有永恒，一沙中有世界，是什么有一首诗，这个非常美，都是表现这个现象学的这种结论的。注意啊，现象学指出引起现象的原因本质是意识，研究方法也提出来，对了，他说要提出本质直观，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要直接看到意识，我要直观本质，哎，任务也提对了。维特根斯坦说什么呀，不要想而要看，他说你想研究，他说那都是在脑子里的东西，是概念，他说不要想，要看，要看到那个心，看到那个意识，任务提得很对。胡塞尔、海德格尔这都是现象学的这个祖师，说要面对事实本身，哎，任务提得非常好，但是他们都找不到直观本质的方法，就是他不知道怎么看，不知道用什么看，因为我们现在的眼睛啊，一看看的都是主观感觉，都是那个颜色，不是本质，是现象，他们找不到这个方法，还实际上还是在用分析的方法在语言当中寻找概念的本质。比如说他就说红色，他说你看的红色，他看的红色，这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他说但是应该存在一种客观存在的，叫本质红，就是客观存在的红色，说了半天他也看不见这个本质红存在在哪儿啊？还是存在在我们的分析当中，脑子当中，还是个概念。所以语言学啊，是任务提对了，但是他找不到直观本质的方法，卡在这儿。这么伟大的一个语言学转向，被现在一些老顽固落后的这个哲学家称为什么呀，有人说啊，说语言学转向是哲学的堕落，说人家古代哲学家至少人家提的任务对，他说是研究世界本质，哎，这个世界是客观世界是什么组成的，是怎么回事，人任务提的还对。说好现在的哲学家不研究这个本质，不研究客观世界本身了啊，研究语言啊，这语言有什么研究的呀， 他说哲学的堕落，他都不知道，实际上这帮人才比那个说研究世界本质是怎么形成的那个老哲学呀，才离真相前进了一步。哎，所以现在哲学界也是很乱。哎，有人说现在没有哲学，实际上说的都是很对的，就是非常混乱。好，下边就说到量子力学了。这个量子力学说服力最强，因为它是科学。这个呢，把这个我们面前究竟是梦，究竟可能不可能是梦给砸死。我们来看这个量子力学啊，量子力学就是革命，就是基础，就是从那个双峰试验开始的。双峰试验我用简单几句话描述一下，就是说科学家做这个试验呢，他用这个电子枪打出去一个电子，打到对面的一个屏幕上，在中间呢经过一个挡板，这个挡板上呢竖着开了两条缝。这个试验本来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来这个设计的呢？就是一开始人们说呀，光是什么东西？一开始人们说光就像波，哎，是一种这个运动形式。后来呢，这是那个谁，牛顿是这么看的。后来有人做试验说不是，说光啊是粒子，就是光是光子，一个一个光子发射出来的，光子打到哪儿光就到哪儿，光是粒子。这都是科学实验啊搞出来的。后来人们又有的时候又做实验又发现什么呀，也不能说是粒子，好像还是波，结果这就吵不清。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出来了，说我给你们设计一个实验，你一做这个实验是粒子是波，一下就确定了。这样子，他这个为什么这样确定呢？我说一下原理啊。这个粒子打出去之后，如果它是一个波，它就会同时通过两个缝，通过两个缝之后呢，它还是波，就变成两个往前的半圆的扩展的波。这样的话呢，打到这个屏幕上的时候呢，它是因为这个波是一直在往前扩散的，所以打到这个屏幕上的时候呢，如果这两个波的高峰碰到一起打到这个屏幕上的时候，这个地方啊就要亮一些。如果这个波呢，一个是高峰一个是低峰，波谷哎碰到一块了，这个时候它变成平的了，这时候力量小，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表现就要暗一点。哎，这样的话呢，他说如果是波的话呢，就波不断的往屏幕上打，这样这个屏幕上啊就会出现很多条的亮山，它叫光山，哎，就是竖线，哎，就是说，这个地方呢是两个高峰碰到一块，这个地方亮，哎，旁边呢，就不亮，然后旁边又亮，因为它那个波是不断的往那扩展的，就可以在屏幕上出现无数条光山。他说，如果它是粒子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打过去就是一个点，这样的话呢，就是打过去就应该是两个光山，就是两条缝打过去两个光山。他说你就做试验吧，一试验行了，他说问题就解决了。结果科学家就做试验，结果一做试验呢，发现什么呢？有很多条光山，那就确定就是波了啊！这不是完了吗？不行，科学家很认真，科学家就说我打的是一个粒子，它怎么可能变成波同时从两个缝过去呢？这个很奇怪。科学家就在这个两个光缝的地，两个那个缝的地方啊，装了一个摄像头，监控镜头，用高速摄影来看，它怎么会一个粒子变成两个波从两个这个缝同时过去？这个试验完全没变。整个试验没变，就在旁边架了一个监控镜头，然后说开始试验。结果一试验呢，注意结果变了，变成屏幕上出现两道光山。注意啊，它不是打一下，不是这个粒子不是打一下，它是邦邦邦邦的这个粒子啊要打一个小时。哎，那个因为你打一个光点，那边屏幕上看不出来， 他这个太小了，哎，打了一个小时，结果两道光山出来了。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光是粒子，证明光是粒子。科学家又懵了，说，哎，怎么上一个是波，怎么我多了一个监控镜头就变成粒子了？这什么意思啊？啊，我监控的时候他不让我看他怎么变成波的，所以他就装傻，他就粒子打上去。哎，我不看了，你把那个监控镜头一关，不看了，哎，它就是好多条光栅，就是波的状况。科学家说这粒子有这个电子粒子有什么呀？有意识啊，跟我玩捉迷藏啊？出现这问题了。这个实验已经现在做了无数次了，谁都可以，就是一般的人都能做，就是这样的结果。说明什么问题？只能最后承认，我们人的意识影响了实验的结果。因为就是一个什么转变呢？说我要不要监控，我要不要看监控，我要不要偷看它是从哪个缝过去的。人的意识，这把科学家啊，把前边那个叫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是独立于人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世界，完全推翻了。就是说你看到的试验结果是受你意识影响的。这个很复杂，后边还有很多连续什么延迟试验什么，我就没时间说了。最后就是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什么呀？不存在一个客观的世界，就是说这光，说你说它是粒子，不可能的。如果它是粒子，它就变不成波，它也不可能是波。为什么呢？如果它客观是波，它就变不成粒子，就不会出现说好像是粒子的样那个结果。就是说客观物质世界是不存在的，只存在我们观察到的世界。我们观察到的世界里头是掺和了我们的意识的作用的，这是得出来的结论。我们来看他的这语言表述啊。波尔是量子力学的起手，他说当没有观测的时候不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世界。结果爱因斯坦，这是老顽固，不禁要问，难道我不看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吗？这个太老顽固了。实际上按照这个量子力学的理论说呀，你看的时候月亮都不存在，你看的只是你观察到的主观感觉的世界，你看是这个颜色，别人看还是另一个颜色。哎，但是爱因斯坦顽固坚持物质世界一定要客观存在，所以他就问这个话，说我不看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吗？波尔怎么回答呢？说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因为你观察不到，而只能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是非常著名的话，现在这个普通这个小孩们啊，这个双缝试验现在高中物理就讲，你不讲这个后边量子力学没法讲。就是量子力学就是这个试验也引出来的，这已经是常识了。没有量子世界，只有抽象量子力学描述，就是说只有我们语言描述的一个是量子世界，没有客观存在的量子世界。爱因斯坦火了，说老头子是不掷骰子的，那个换句话说叫上帝不掷骰子，是吧？这是他为什么呀？他说这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能随意就没有定准了，哎，不客观了，主观决定了。波尔怎么回答他呀？说我们不能教导上帝该怎么做，你怎么知道上帝不掷骰子呀？爱因斯坦还说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上帝也靠掷骰子办事吗？老头坚决不信，坚决认为这个物质就客观存在的。那个波尔怎么回答呢？他说难道你不认为用普通的语言来描述神的旨意时还是小心一点为妙吗？意思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上帝不掷骰子呀？你又不是上帝，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啊？这个问题是很有道理的，你怎么知道上帝是怎么玩的呀？哎， 实际上呢，爱因斯坦他只是不愿意承认量子力学的这个结论，但是呢，这个就是实际上他是量子力学创立的一个功臣，量子力学光子就是他提出来的，就是说量子力学的建立有他的，他参加了这个创建过程，所以呢，根据他的经验，他也知道一些事实，比如说他承认的是什么呢？他有一个朋友去世了，他写的悼词里头有这样一句话，对于我们有信仰的物理学家来说，他这个信仰是指信仰客观规律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分别只不过是一种顽固坚持着的幻觉而已。什么意思啊？时间只是我们人的幻觉。他说，我的朋友好像说他先走一点，我们后到一点。他说其实时间只是我们非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个幻觉。但是呢，他心底里头还是认为这个就是说应该有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但是呢，他的理论叫隐变量，他说只那个真正真实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现在看不到找不到，我们猜也猜不到，但是说一定存在，叫隐变量，就是它隐藏，我们现在找不到它，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他认为已经肯定存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他这个理论现在已经被科学实验彻底打翻了，彻底堵死了，就是说完美的一个对现在世界现象的描述不可能存在，就是新的东西加进来。这是科学家的事儿啊，我就介绍一下。好，我们在最后介绍一下这个霍金。霍金被称为当代爱因斯坦最聪明大脑，他呢来北京好几次，我说一下他回答几个问题的答案。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就问他说，庄周梦蝶你怎么看呢？霍金说，谢谢你的问题，庄周梦蝶或许是个热爱自由的人，我也许会梦到宇宙，然后困惑是否宇宙也梦到了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是生活在梦里还是真实存在？好吧，我们不知道，也许无法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现在是生活在梦中还是真实，甚至可能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问题至少要等到我们开始深刻的了解意识和宇宙时才可知，那就是说我们还继续来研究，我们必须要孜孜不倦地探索关于存在的基本命题，只有这样我们也许才会知道蝴蝶或宇宙是真实存在还是只存在在我们的梦里。他的回答说明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不能确定面前是梦还是现实，分不清的，有可能是梦也可能是现实，但是我确定不了。还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你对宇宙和我们人类本身的存在有什么看法？你看他的回答啊，宇宙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一个宇宙理论的存在。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什么你认为存在一个宇宙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认为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宇宙的理论，他告诉你说客观存在宇宙，你才认为有一个客观存在宇宙。注意后边啊，而我们现在正在寻找并且证明这个理论，这就是唯物主义，是吧？我们认为物质客观存在的这个唯物主义理论，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正在这个成立它，现在还不完善，成立了我们还要证明。如果这个我们关于宇宙的理论被证明是不存在的，是成立不了的，是个错误理论，那么宇宙也消失了。他这又犯一个错误，实际上你在不是说这个理论证明是不存在的，只要你没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这个之前宇宙也不存在，这个话才是对的，是吧？就是说现在你就不能说宇宙存在，你就只能说什么呢？我们现在有好多理论说应该是客观存在一个宇宙，这样表述才是对的。他说呀，过去也是我们构想出来的，跟未来没什么两样。我们读一下他的原文啊。 霍金有一篇文章说，我们感知的世界是否真实，他说我们所知的世界是由人类心识以感官信息为原料构建的，是由我们大脑中的解构解释结构塑造的，就是我们的思维结构来构造的这个世界。作为测量工具，我们人类是非常粗糙的。物理学家已经发现，平常所说的物体以及令我们看到它们的光，都是由我们无法直接感知到的物体构成的。在量子物理中，过去是不确定的，仅仅是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跟未来没什么两样。这个括弧里是我的解释啊，这个就不讲。这个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叫波函数，是吧？就是说你在没观察世界的时候，世界呢就是一个波函数，哎，有无数种可能性，没有客观存在。在你一个人决定观察的时候，这个波函数坍缩，才在你的面前表现出来一个你观察到的现象，哎，不是客观存在的。好，接着我们就来老仇的啊，来硬骨头。这是霍金在《时间简史》里的话，他说，正如科学哲学家卡尔·波帕所强调的，一个好的理论的特征是它能给出许多原则上可以被观测所否定或证伪的预言。什么？就是说我们的科学理论是什么呀？就是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为了印象深一点，把更详细的，我就是因为是看时间，那个我们读一下更详细的，还是这个结论，我们读一下啊。为了讨论宇宙的性质和讨论诸如它是否存在开端或终结的问题，你必须清楚什么是科学理论。我们现在人认为说科学理论就是真理，这都是不懂哲学不懂科学的人胡说的。你看霍金怎么说啊，我将采用通常简单的观点，即理论就是科学理论啊，只不过是宇宙或它的受限制的一部分的模型，是我们人建立的一个三维模型。一些连接这模型和我们所观测的量的规则，是我们人定的规则，它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就是这个科学理论只存在我们头脑中，不管任何意义上不再具有任何其他的实在性。完全科学理论完全存在我们头脑中，由于由这个理论，我们这个理论告诉你说有一个客观世界，那更是希望的了。在它只是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物理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为什么？你看啊，不管多少回试验的结果和某一理论相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这就是你永远不能说我这个已经证明了，这是真理了。为什么？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结果可能就推翻它了。另一方面，哪怕你只找到一个和理论预言不一致的观测事实，即可证伪之。所以呢，他就得出来跟波帕一样的结论，说科学理论是什么？它能给出许多原则上可以被观测所否定或证伪的预言。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的科学理论是什么呀？就是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每回观察到与这预言相符的新的试验，这理论就幸存。哎，做了一个试验，跟原来相符，它就幸存，又能多活一会儿，并且增加了我们对它的可信度。然而若有一个新的观测与之不符，则我们只得抛弃或修改这理论，至少被认为这迟早总会发生。就是我们的理论呢，全是你观察，只要以扩大观察范围，必然要修改你的理论。我们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什么呀？就是一个不断修改推翻前边假设的一个过程。问题在于人们有无才干去实现这样的观测。科学理论仅仅是我们用以描述自己观察的数学模型，它只存在于我们头脑中。 好了，这个第一个题目用的比较多，因为啊太颠覆了，太这个叫太颠覆了，太那个跟我们的常识、直觉、经验太这个相距太远了，所以多用一点，后边就好办了。说那有没有一个正确答案，说就能确定说面前是梦还是现实？我们来提两个人的意见。第一个呢，高尔基亚是古希腊哲学家，他提出了三个命题，咱们看一下啊。除了个人的自觉以外，无物存在，没有人能反驳。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见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全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我们在这五种主观感觉上建立起来的所谓你对世界的推测、猜测，都是你的自觉，都是主观世界。我们感知不到一点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这句话是推不翻的。除了个人的自觉之外，你的主观感觉世界之外，无物存在，这是第一句话。如果有物存在也不可知，退一步说，有一个引起我们主观感觉的客观存在的物自体，你也没法知道啊，你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你不可知，物自体不可知。古希腊就提出来了，所以那个谁康德说物自体永不可知，这都是那个就是人类这些最聪明的人早就得出来的结论。第三句话再退一步，即使可知也无法告诉别人。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个人，哎，我看到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是什么了，可是他怎么告诉其他人呢？没法告诉。为什么呀？他要告诉别人必须用语言说，语言说都是我们人感觉到的东西组成的，是吧？你比如说它是什么颜色的，那个颜色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你必须，你只能用主观的东西来描述客观，描述不了，明白了吧？他没法告诉，就是除了主，他只能告诉你主观的东西，不是主观的东西你感知不到，用你感知到的东西告诉你你感知不到的那个东西，他做不到。非常聪明，所以这个地球上啊有聪明人，哎，但是人们呢听不懂，不理解。说那这我们就没办法了，说这个有客观存在你也知道不了，有一个人知道了也告诉不了我们，那这个问题就没答案了。注意，有答案，佛就告诉你了。说那他怎么能告诉我们呢？佛就说呀，你们面前就是梦，我从这个梦中醒来了。注意，佛、佛陀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觉者，觉醒的人，但是他不是从昨天梦里觉醒的，是从这个生死长梦。他说你在这转人、转动物，来回轮回，这生死长梦，一个接一个梦。他说我从这个生死长梦醒来了，我叫觉者，觉醒的人。说你从这个梦里醒来了，梦里的肯定没有了，那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他说就是你那个正在做梦的心，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每个人有一颗正在做梦的心，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你的心，或者你叫意识，或者你不管叫什么名字，就是你那个正在做梦的心，它是真实存在的。注意啊，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心外的一切，说不，除了那个心外边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心中的一个梦。你觉醒之后，梦中的事物消失，就会见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世界真相。什么叫三界唯心？为什么三界？因为我们现在人呢，不修行了，开不了天眼了，看不到天界，什么只能看人肉眼看的这个地球物质世界吧。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开天，佛在世的时候开天眼都比比皆是，一看地狱恶鬼什么天上神仙都能看到，所以是三界。三界唯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心是真实存在，万法唯识跟他意思一样，说一切法里头唯有你的心识是真实存在，就这个意思，这是世界真相。你如果从梦中醒来，看到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到了，你就成就了一个人可以达到的最高智慧， 叫全知者。说怎么全知了？就是你看到了所有众生的心，你就限量看见了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一切信息。说那个众生的心什么样啊？众生的心啊，我们现在就是用大家能理解的话方便说了啊，因为你看，因为你那个客观存梦里的人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他也告诉不了你，但是我们只能用梦里的我们这个见过的颜色声音呢、啊、我们来这个做个模型啊。说众生心什么样啊？就是一个大圆球。什么材料组成的呀？就是无数你做的梦的记忆。这你就知道里头什么材料了，就是五种材料：颜色、声音、闻的味道、尝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就这五种材料，你做了无数的梦，这个梦都会留下记忆，你所有起心动念都会留下记忆。记忆的材料就这五种材料，我们众生的心就是用这五种材料组成的一个大圆球。所以佛在看到所有众生心的时候啊，他一看，他就看到了你这一个人的全部信息。什么呢？你所有梦的记忆都在，他就知道你上一个小时你做什么了，上一辈子你做什么了，前头多少辈子你做什么了，记忆全在。他就看到了这个世界所有的信息。比如说，所以佛在那个别人佛开法会，别人问问题，佛都是怎么说呀？说佛呀，我有个问题想问，行不行啊？佛说兹如所问，什么意思啊？随便问。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全知者，他是限量，他不是推想出来的，他就是你问什么问题吧？比如说你要问说，哎，这个电脑是谁造出来的呀？哎，他就看着那个第一个产生这个电脑这种概念的人，哎，他说哪年谁谁谁，哎，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根据什么事情受到启发产生了这个概念，谁把它又设想到具体谁，哎。他就看着那个众生心里的记忆，你想问什么，他就看着那个事实给你说就行了。所有众生的心他都看到了，所以他知道世界上一切信息。所以佛呢，他就是没有疑惑，没有问题，没有他不知道的，这就是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多简单。所以呢，有答案，面前是梦，哎。说他怎么那个告诉我们他醒了，他说我醒了，我告诉你，然后你所有你现在想不通的问题什么，我都能给你，我看到事实了，我都能给你有答案。当时有很多人用很多他能想到的千奇百怪的一些问题来问佛，佛全给他回答清楚。好，最后一个问题解决办法，说那好，我就算相信你吧，我现在是梦，我现在就能不能醒？佛说可以啊，我就醒了，你当然能醒啊。说我怎么醒？哎，醒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这句话，加强清醒意识。什么意思呢？我们回想一下就行了。比如说你有一天做梦的时候啊，你突然意识到这是梦，你或者感觉到周围有点奇怪，哎，不对啊，这会不会是梦啊？你意识到这是梦的时候，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清醒意识进入了梦。哎，清醒意识一进梦，你很快就醒来了。大家这个都应该有这个经验，哎，我说这，应该有这个经验是吧？最普遍的就是我说那个小孩那个尿床的经验。哎，尿床被大人批评的多了，他尿的多了，他就会在那个梦里头找厕所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想到，不对，他说我原来就这个找厕所，结果就尿床了，我这是梦，我赶紧醒，哎，结果他这一着急啊，哎，就醒了。当然也有那个个别小孩白天玩的太累，明明知道是梦，就是醒不了，也有。但是呢，总的来说，只要你知道是梦，就是梦里头一有清醒意识，很快就醒。从我们这个生死长梦醒来的方法跟这个一模一样，就是所以佛经整天你去看心经、金刚经、心经，观音那个谁舍利弗说我们想成佛怎么办呀？观音说远离颠倒梦想，你赶紧从梦里醒来。 金刚经，须菩提问说，我们怎么成佛呀？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如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就是你要想成佛，你就应该做如梦观。什么意思啊？在梦里加强清醒意识，你知道这是梦，你就能从梦中醒来。有人说，我现在知道了，我也相信，那我现在为什么还没醒呢？因为你认为面前不是梦，认为面前是真实的那个记忆太多了，力量太强了，你认为它是梦的清醒意识的记忆太少了，力量不行。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小男孩，梦里头明明知道是梦，明明知道我要醒，我也好，可是他太困了，就是醒不了。方法怎么办呢？加强清醒意识，就是使劲告诉自己，这是梦，这是梦，我要醒，我要醒，这一切都是假的，不是真的，这是梦，我要醒。加强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的记忆的力量，记忆的数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你就醒了。说有没有具体数字啊？达到什么程度啊？有。你说这是生死堂嘛，一切如梦幻泡影，这种清醒意识，所有的佛经都是在加强清醒意识。你这个清醒意识的记忆达到你全部记忆的 10%， 一成，你就醒了，你就像心经观音教给你的一样，你就会照见五蕴皆空，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梦完全消失，证得真相，究竟涅槃。说真相是什么呀？所有众生心你就看到了，哎，三界唯心，这就是证到了真实，这就叫初地。证到初地之后呢，还有 90% 的记忆是颠倒梦想的记忆，认为面前是真实的记忆。这个时候就好办了，你已经看到真相了，那你熏习这个清醒意识的力量更大，继续熏习清醒意识，达到全部记忆 20% 的时候证二地，达到全部就是清醒意识的记忆达到 30% 的时候证三地，达到 100% 的时候证十地，然后经过修行圆满成佛。就是我们跟佛的差别就是什么呀？记忆里头正见跟邪见的比例不同，我们现在是 90% 多的记忆是邪见的记忆。什么叫邪见？就是面前是真的，面前都是真实世界，这样的记忆占 90% 多。我们现在已经有清醒意识了，只占百分之几，你把它达到 10% 就证到心经，照见五蕴皆空，从远离颠倒梦想证到初地，然后呢达到 100% 全部都是正见记忆的时候，全部圆满的佛法你都学得非常好的时候，就成佛了。整个这个问题解答就结束了。